第二章的第一节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好，这个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先看到这里，这段经文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看。这段经文我觉得太重要了，太多很棒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明白哈。好，耶稣到了加百农，那么他显然也在讲道，他在房子里讲道，那么有很多人聚集，感谢主，他是在讲道，大家也是来听道。我们刚刚说了，耶稣不要人的目的只是得医治，但是人要到他面前来，他也总是很乐意的。那他总是借着医病赶鬼，最后传道，希望能够人能认识他。那么所以我刚刚虽然讲了那么多好像比较负面，对医病赶鬼比较负面的话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负面，因为耶稣讲道，但是他还是医治人。不过在这个例子里，你又看到非常奇怪的事了，我们等一下看怎么奇怪啊。人太多了，没办法进来，有一个摊子没有办法进来。各位，没有办法进来，我如果今天进不了丁妈家，就是或者我今天进不了这个教会，那怎么样？我下次再来嘛，或者说我等人都走光了，我等耶稣总可以等到他嘛，就是这应该很正常的。你们有当丁妈家也没有说进不去的时候，再挤还是进得去了。假如我们有一天真的进不去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进去嘛。或者说，如果真的要见丁妈妈，我就等嘛，等到6、7点钟散会了以后，大家都走光了，大家要跟他谈话，他9点钟，然后10点钟我见就还是见得到嘛。各位，我想这是正常人做法，要不然你就走等下一次，要不然就多等一下。各位，你会不会有哪一次，不管在丁妈家或在这个教会，有人进不来了，我正在讲到咕咕咕咕咕咕咕，那个天花板被锯开了，那我们偷偷抬头了，不要听到了，那个怎么回事？然后跟空中飞人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坠下来了。我不太懂的事情啊，就是怎么有人在锯天花板的时候都没人禁止他。那很多解经家说，他当然不是锯天花板了，就是那个天花板是可以拿起来的，所以再一次，这不是一个太吃惊的事，要不然破坏公物嘛，对吧？谁敢啊？但是到底也是一个很突兀的事。我正在讲到，你们把这个冷气拿走了，然后放下四个人，各位，外行哈哈。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你看到了天花板打开了，然后掉下来一个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他们的无理，你可以加两个字，取闹，无理取闹，或者没有礼貌，或者是糊涂，或者是不爱惜别人的公物，我不尊重别人的财产啊，等等，大概一般看到这些嘛。耶稣看到什么？哇，真是稀奇！耶稣看到人的信心。各位，信心是看不到。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了信心，信的特点就是看不到，神是看不到，我们信心也看不到，我们因信称义的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信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，可是这个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被人看到了，也不是被一般人看到了，被耶稣看到了。我们所有的人，我相信包括我在内，如果那一天我们在场的话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人的无理，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。各位，一大堆人到教会里来，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。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了，他们的信心是借着一些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、不礼貌的事产生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不能随便论断人了。 耶稣称赞他们。这第一个，耶稣不是看到人家破坏公物，耶稣看到的不是人家不礼貌，耶稣看到的是他们的信心。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信心，他们嘛，那包括这四个人，就是是这个摊子强迫，摊子是一个大老板的儿子，这四个是他仆人，我一定要去找到耶稣，你怎么样要把他带进去？还是这四个人是他的朋友？我们这个瘫痪的朋友太可怜了，我们要赶快让他得到医治。就是我说哈，他们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可以等，他们没有等，甚至把人家天花板都锯开了，这很不平常。可是耶稣在这里，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但他们对耶稣有这样迫切的来依靠，即使得罪了别人也没关系。哎，这个了不起。我不知道是谁的信心，是这个四个人都有信心，还是那个躺卧的人有信心，还是这五个人有信心，圣经上真没讲，但跟这个行为有关系，把这个天花板拆了。然后对这个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也太熟悉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想这句话是多么的荒唐和突兀。各位，一个医生当病人到他那里来的时候，今天我牙疼的半死，到那牙医呢，牙医说你的罪赦了。牛头不对马嘴嘛，你讲这句话干什么？当医生看到一个人牙疼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你这牙周病，你这要拔牙，或者说让我们先去照张 X 光吧。我们最简单的话说，安慰这个病人说，哎，这牙没问题。我们再讲，如果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看到一个摊子哈，这么有信心下来，他一定会说你的病好了。可是耶稣没有说你的病好了，耶稣说你的病，你的罪赦了。各位，这十万八千里，这是根本，老实说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意我们的罪有没有被赦免？我们又不是死刑犯，我们又不是要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我们罪赦了，这是我们最不关心的一件事。你每天想听到的是什么？你奖学金拿到了，你答辩通过了，你女朋友答应嫁你了，你儿子考上大学了。各位，我们什么时候关心过一件事情，我的罪得赦免了？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摊子关心的是不是这件事。各位小心啊，你到上帝面前来真的要有信心。有信心就是他是主啊，他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好的，你得听他的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，他们真有信心。你的罪赦了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。我们再多讲一点信心。是到底哪一个人有信心？好像重点是那个摊子有信心，因为耶稣是对他说你的罪赦了。各位，当然你也可以很恰当的一个解释，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可以是说你把这个屋顶拆毁的罪赦了。丁妈别骂他们，他这么要来听我讲道，就恕你无罪吧。但这个解释很好笑，但是我想不是这样子，是他们愿意来信靠上帝。第五节讲他们的信心，然后讲你的罪赦了。所以我一再讲，到底是四个人还是五个人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五个人，实在是不是很清楚。可是我要讲的应用就是，各位，我们当然强调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个人对主的信心最重要。我讲到常常讲，我想我们 Protestant 的特点就是说，这个个人要信靠上帝，这个别人信，你爸爸信，你妈妈信，你太太信，不如你信。别人的信心跟我有关系吗？就得救来讲，我们自己需要信靠上帝。可是在整个这个得救过程，各位请不要忘记教会的生活，就是你的信心可以影响到别人。 你的信心可以帮助别人。百夫长和他的仆人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完全不知道百夫长仆人有没有信心。你记得他的仆人生病了，他的仆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主人去求耶稣来医治他，可是百夫长后来在耶稣面前表现了极大的信心。注意，不是那个生病的仆人有信心，是百夫长有信心。耶稣说你的仆人好了，别人有信心。那么拉撒路还有拿因寡妇的儿子，他们的从死里复活更是他们自己没有信心。可是死人不可能有信心嘛，拉撒路不可能躺在那里死了然后说我相信神能叫我复活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死了，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信心，起码在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信心。耶稣叫他起来就起来。就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，可能别人有信心，马大有信心叫拉撒路复活了，可能拿因寡妇的眼泪使耶稣动了慈心叫他儿子，没有信心，起码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信心叫他复活了。就是这些事情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别人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，可是得救的信心你得自己有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十一节以下有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，那个因着信哈，那一段话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不是太清楚哈，那里讲到说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，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可是在原文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的主词不是撒拉，是亚伯拉罕，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撒拉怀孕了，简单的这样说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讲到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可是如果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十四章，我们发现他们都没有信心，有信心就是摩西，而且摩西信心很小，但是他一个人的信心让他们都有信心顺服地走下去，红海也分开。我看是在 哪一堂也讲过，各位，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可以因为别人的信心你沾光了，同样你也可以因为你有信心可是别人没信心你倒霉了。加勒就是，对不对？加勒有信心进到迦南地，可是他倒霉，他跟其他人一样被罚要走38年。我提出加勒就是我们不要抱怨，不要抱怨，对，是别人做错了，我们受害了，可是我们被别有信心的人被不信的人拖累了，而或者说没有信心的人沾了有信心的光，我们希望最后造成的都是大家都有信心。事实上有一个最大的悲剧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亚当所犯的罪进入了死亡。这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话，我们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的罪，在伊甸园里我们没有吃那个果子，我们根本没在里面，可是因为亚当，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哎呀，倒霉呀，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要死了。罗马书第五章讲，你不要难过，有一个更幸运的事，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都活了，因为耶稣的顺服我们信靠他人都活了。这里讲要讲又讲很远了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的确常常受到别人的好或坏的影响。当我们觉得倒霉的时候，圣经要我们更知道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白白的承受了耶稣顺服所得到的福音，我们都因为耶稣的信得救了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到这个道理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四节那里讲到说，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，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，甚至他说不信的配偶因为信的就成为圣洁了。这些哈，有人也因为这个在讲这个婴儿受洗，就是父母有信心儿女也可以受洗哈。这个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我不敢批评了，但是我说得救的信心还是得自己有，任何人都不能代替。 信心是很微妙的，是能帮助人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心呢，让耶稣非常惊奇。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四个人五个人还是一个人有信心，但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反应了哈。